极乐世界，而应该是说我们逐渐就踏入那个极乐世界，应该这样去说才是比较正确的描述那个叫做横出三界，横是横出来的横啊，从三界，三界就是色欲界、色界、无色界，它不是直的，是横的直接出来，所以叫做横出三界，那就无所谓中阴的问题。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谈到这里，刚开始那个时候就直接解脱的，那是大开悟，那不能，那是应该是我们称它是横出三界才对。结果他就很有兴趣的讲说，那你要跟我解释清楚什么叫做横出三界一开始那一段。我说你要搭第一班车吗？他说你跟我讲讲看嘛。我说有的，第一个阶段叫做法身解脱，第一个阶段叫法身解脱。一个修行者当他心里修的有禅定、有安静、有安定的这样子的修行，而且内心里头真正的能够滋养了慈悲喜舍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者的时候，他会认出啊他的实相的境况，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会认出，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境况清净的光，就是我们不是常常念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叫毫光宛转五虚迷吗？他就会直接啊就跟这个毫光就感应了啊，那个时候啊是清净无染的净光，我们呢会跟这个净光接触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因，有已经种了这个因，在跟他接触的时候马上就形成一个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跟这个光的交汇，有如见到自己的亲人或见到一个非常亲的一个朋友一样，描述上经典上的描述就是这种状况。那那个时候你就踏上了那个所谓法身解脱的那条路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有这样的能耐的不多，但是这是一等，是最容易的了，很快就走了。第二阶段的呢，它是这个经过，你如果有的话，你也没有接触到，而对他呢也没有产生亲密的感觉，你不会上去跟他相衔接，不，这个光不会跟他，自己的光也不会跟这个光相衔接，但是自己突然间进入一个好像暗淡的状态，黑暗的状态。那这个时候，这一位王者呢，等到他开始又觉察的时候，他会想到去超，他会感觉到说，我好像死了。第一次开始感觉到自己死了，他会觉得要去动自己的身，动周边的东西动不了，很想跟周边的其他的人去沟通，但是沟通不了。那就表示这个人他自己知道，他已经感觉到他自己好像要死了，已经死了。这个时候，他的事就变成了叫做来生的意识，他构成了一种来生的意识，他已经不是。那从这个地方开始，是正老师给他归因为这个地方开始就是真正的中阴，那一段是中阴的。那这一段呢？大概有几个机会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在显教里头讲的不讲，密教里头讲，密教里头讲什么呢？他说这个时候是报身佛会出现。什么叫报身佛呢？毗卢遮那佛现的光是白光，他的佛像会出来，而且会白光。你是修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他是阿弥陀佛会出现，他现的是红光，鲜艳美丽。你往东方琉璃净土的，那是阿处毗佛的，东方的阿处毗佛的净土的，那个现的光，它是蓝光，也是有佛像，有现蓝光。 保身净土的，那是现的是皇冠啊。那不空成就净土的，就不空成就佛出现的，那是一个紫光，是一个佛，它有光啊，佛本身也是同样的光色。这个时候自己也有一个暗淡的光环，这时候这个光如果去跟那个光，你是修净土的，跟那个红的光相融的时候，你不会对它不会逃避，对它不会抗拒的时候，你会跟它相融的时候，大概就踏入所谓的报身解脱这条路，那一样会往生净土去，那也没有问题。这是第二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它就不是这样子的。第三个阶段再现出来的不是法相佛啊，第三个阶段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呢，都是愤怒的本尊。你修的是哪一尊本尊佛，但是有愤怒的本尊，你看到了一样有光，到第三道了来的时候一样有光，光是一样的，但是出来的啊是一个愤怒的佛像。其实那个愤怒的佛像不是佛本身在吓你，那个很愤怒的脸，但是不是，是自己的投射，是自己投射在那个光里头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投射。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再上去的时候，那就再下去就是一直坠落，往下坠落，那就是从中阴那个地方就分流了。那有的到这个最好的只能到天道了啊，人道、恶修罗、畜生、恶鬼啊，地狱就是分流了，再下去就是分流了。那要注意的是，第二个阶段法身佛出现的时候，咒语都是很明的，咒语都是很明的，所以你每天都要练往生咒，你要好好的练往生咒，而且那往生咒的声音都是很红的，很洪亮的。有些人他会听到那往生咒的时候会觉得讨厌，会想跑，就是平常你修行不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结果。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就是你内心里头的投射了，我们平常内心里头贪嗔痴去不了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在这个光里头，还有这些东西，所以完全都是自己的心所变现的。所以必须要把重点摆在般若这个实相世界里头的时候，往生跟解脱才能办得到的这件事情，我把它三段跟我母亲做了一个解释。她听一听，她跟我讲说，嗯，那我怎么样去弄五样东西呢？我说五个佛啊。我说你家一个就好了，反正到高雄买一种车就好了，你看要买哪一种车，你本来就已经做的是阿弥陀佛，那你就好好念佛。哦，我懂，那我就懂了，你这样讲我就懂了。我说你会往生咒吧，熟得很。嗯，那好，我说就是这样子，我本来想去跟你讲的，但是你自己就来了，我才这么今天早上空了一点时间在这里，就你就来查寝了。谈一谈，他很高兴的啊，这个回去了。那我接下去下午我有功课要出去讲课去，要去上课去了，所以我觉得是我在读经里头我有了这一份领略。我有时候在生活中也有这样一些领略，我跟各位把这事情讲清楚的。般若能生一切，所以要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把我们的眼光从有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生活周遭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执着，你说对不对？你看到了自己不管是财富、地位、名利的时候，你就会陷入执着，因为你一直跟别人比嘛，一比就下不来了，不对吗？就拿我自己一点经验吧。其实一个人啊，在这个宫门啊，走到我这个地方，我当时的职位也是很不容易的，要再走的机会应该是有的，我相信是有的。我好多人劝我， 你应该继续往前走，你的机会大好，应该往前走，你不应该退掉才对。可是我想一想，我说大好或不大好不是看那个，大好不大好是看做什么。你好好往上走的人可以做更多教育工作，我说我退下来也做更多教育工作，而且教育的更多也不一定。我现在感觉我退下来比在那里做的更多，好多学校好多地方我都去，我也有时间可以多写一点东西影响更多人。但是当时如果我从一个角度来看，说可以继续往上升迁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产生执着，我就不可能有今天。我感觉到我的生活是在实现之中，但是我也很怕很多人误会我，以为我做了一个坏的示范，说哎呀可以退就退了。我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退下来跟以原来没有退的时候比起来，我似乎没有比较轻松，我还是那么忙，只是做的事情不一样而已。我做了更多助人的事情，做了更多的这个研究的事情，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我觉得这个生命是在实现的。那么好，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打掉以后，那么你要去发现，要一个智慧去发现这个事情。你应该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你每天在煮饭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就值得称赞，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对于阿弥陀佛的一次称赞，也是对他的一种礼敬，也是对生命的一种礼敬。就像刚刚我讲的那个杂耍的，对于那个这个圣母的一份礼赞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一种宗教的一个出发点来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好。所以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一种空的角度去看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接近智慧，不是？因为这一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这些东西都要变的。你给他看清楚好了，那些一阵当过部长的人，最后还是一个个都是垂垂老矣，最后都要经过老人，最后都要做最后的挣扎。我并不是教你消极，我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行动，要很认真的去生活，很认真的就自己的能做的那个事情好好把它做好。无论在你的职业你的工作是什么，但你也要看清楚，这些东西都是在训练我们的般若。所以你所遭遇到的再多的挫折和难过，你要想想，难过的时候想想，这些东西都是在训练我，让我的般若放光的，要这样想。那么你从空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般若，我们的般若就会放光，就会出现。所以仰山跟香岩两个人的对话是最好的啦，因为仰山跟香岩本来这两个人啊，这个师兄弟他本来通通啊，这个都是同门的啊，他们都是这个百丈的弟子，都是同门师兄弟的。但是后来他们悟道了，他就变成他的学生，香岩就变成了仰山的学生。因为魏阳宗的开山祖师就是魏山跟仰山，所以这也是师徒，但是其实也是本来是同门师兄弟的。那仰山有一天就问香岩，他说以前师父在的时候，就是指他们原来那个师父，你问一能答十，你的学问真好。可是现在师父不在了，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心得是什么？仰山实在不知道他的心得是什么，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还没有出娘胎之前，请问你是什么？他答不出来。后来香岩就到处去寻找，后来又回到这边来了。现在回来的时候，仰山有一天就问了他，师弟啊，你能告诉我你最近有什么心得？你该开悟了吧？你讲讲看，你讲对的我就替你印证，你错的我替你指啊，我给你开示，给你指导。他就讲了，他 像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死是贫，去年贫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就讲完了。仰山听了以后说，师弟，你只懂得你所知道的是如来禅，就是空，只懂得空的道理，你不懂得祖师禅，也就是没有从中自己再活过来。他马上接下去说，请听着，我有一机顺目示意，若人不会别换沙弥。我有一机，这个机呢就天机生妙，那一机其实就是般若啊。我有一机顺目示意，我觉得顺目之间就看到他，顺示意看到谁，看到自己的生活，看到自己的这一切真实的这个法界，顺目示意看到一，就是这个一那个一哈。我有一机顺目示意看到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如果人不能够领会这个道理，那就不能称作叫做修行人。沙弥其实小沙弥，沙弥就是出家，就是修行人的意思，就是若人不会别换沙弥，你知道，那就是般若。你对周间的事物，如果我们从一个有的角度去看它，那就会产生执着。如果我们从空的角度去看，从一个非限定性，从一个不稳定性去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般若会不断的去创造，面对这个不断的变化，时局可以不断的变化，但是只有有般若的时候才能够应付这个时局不断的变化。我总不能只有一个方法一直从头用到底，总不可以吧，是不是？所以时代在变，那么你的般若就能够创造如何应变的方法啊，那这就是般若。那么这么说来，福至无比这一品经啊，我们知道它是指的是一个人的心，这个心也就是真正的般若的这个心啊，也同时指的是这个般若所产生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能，同时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它是可以创的一个真正的智慧，它的能就是智慧。所以你现在可以了解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请郑老师去解释圣经的时候，你会知道郑老师是怎么解释它的。而你现在也可以知道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讨论圣经里头讲上帝七天创造世界这件事情，上帝用什么创造的？当然是般若，当然是般若，没有般若怎么去创造这个世界呢？那当然，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以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用佛教再来看基督教里头圣经的东西，我也能看出一点理路。所以我跟他们讨论或者我给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会大吃一惊，他们以为我不晓得下了多少功夫在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我研究过没有错，我年轻的时候研究过，因为我对基督教教义我是花了功夫去研究它的。所以你知道这个般若的本体，那你就知道，所以所有的基督徒他如果要在信仰上能够找到的话，那他要借用佛法，你透过佛法来了解他的时候，他所得到的心得，他所得到更接近上帝，更能够掌握他的要领，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讲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我自己这么讲，有时候我跟这个基督教的朋友，我的牧师朋友谈起这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啊，你真正掌握了我们所谓不拜偶像的道理。我说对啊，那你以为我们拜偶像吗？我们能解释这样的道理出来的人，你以为我们拜偶像吗？所以我们才会无偶像，无人像，无众生像，无寿者像。他老是问我，那你们要佛像干什么？我说那你们要十字架干什么？是一样的， 它只是一个象征的东西嘛。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时候，这个般若本身它是一个空，所以你不能提拿它，你也不能执着它，你也不可能拿这个东西拿来做定义，没有办法，它是一个真正源源不绝的本体世界。所以思之不及意之，思之不得意之不及啊，我们的这个古德常常都这么讲的啊，你用想的也想不到它啊，那么你用讨论也讨论不好它，但是它就是源源不绝的，它不断的来，所以法身的那个本体就是那个毗卢遮那不断的来的那份那个能量，就是这样。那报身如来就是由这个智慧所产生的种种回应，堵堵当当回应的啊，这个能，那这个千百亿化身的如来，千百亿化身的部分，那么这个是这一个如来，那是我们时时刻刻调试自己的一个般若。所以这三个东西其实都建立在般若的，这三个分不开的，所以三身呢是原我体，是在这个同一个体，三性原我体，四字本心敏，四个字从这里起开来的，这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般若这个本体，你在这里下的功夫，比我们用三千达千世界啊那么多的西弥三王的宝贝拿来布施，因为那些东西还是从这里源头才能够产生出来的。那么这样，在般若这个系里头，尤其是禅宗的修行上，就特别会谈到所谓真空妙有的事情。真空的那个部分是般若，以这个真空来面对我们这个生活世界里头叫妙有。你现在就是有，可是你一定要用你的真空去享有这个妙有。你的工作、你的人生、你的家庭都是妙有，这些有都是不确定性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真空的本体去运用它，去开启它，那我们的人生才充满着一种实现跟美好，而我们最后也会拍拍手从那个地方离开，这个是也是解脱，也是一次开悟的。那么这样说来，禅宗所讲的说这个所谓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他的意思应该是很清楚的。什么是万古长空？从没有时间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般若的本体世界以及我自己的般若，我内心里的这个般若跟这个般若世界是可以相应的，所以当我修行的时候，我越接近这个本体的世界，我越离开那个世界的时候，我就越孤独，我越孤独的时候，我就越需要用有的东西不断的想执着它，要执着在一朝风月里头，因为我一直执着在一朝风月里头，所以它只是短暂的生命，一出现过一会儿又没有了。那我们离得很远的时候，就越紧张，就越焦虑，就越走，越飘离越远。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得出来真空妙有啊，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两个同时兼顾的时候，我们会跟本体世界产生一次很好的感应。那个本体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就是本体世界，它就是本体世界，它通十方法界的。所以过去南宋的时候啊，善能禅师这么讲，他说不可以一朝风月昧却万古长空。你不可以因为一朝风月，你现在你活得很好，你很有钱，或者是你现在觉得你生活得很痛苦，你抱怨，你不可以以一朝风月的事情灭去万古长空，你忘掉了万古长空跟本体世界可以相衔接的那一个力量的来源，那个亲近法身的一种互动的那一部分，那个温暖的那一部分，你可不能灭去它，也不可以万古长空不明一朝风月，你也不能够说你只看到想到万古长空，然后你面去啊，你不明一朝风月，你不知道你如何在一朝风月里头你能够过得好。总之佛法是要你世间法过得好，出世间法你一定不能跑掉，那你才是真正的一个好的修行者，而且是要从世间法 这个地方的训练让我们更能够接近出世间法，而不是我们丢掉逃避世间法去接触那个出世间法，这个也要把握得清清楚楚的。能这样子说，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图灵义和尚所讲的，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道破山河万朵，你该清楚。他指的就是这个般若性真的开启了。那么这品经很清楚，他讲的是本体世界，重点摆在本体世界，但是我们却用着我们一朝风月的这一个现象世界去跟这个本体世界产生很好的应感。所以你现在再把它读一次，这个经文也就更清楚了。你看它是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然后这是到这里，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句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以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皮亿所不能及。你现在可以了解所讲的那个般若，根据你能有限的世界来看的话，都只不过是它产生出来的那个下游的东西，真正的问题还是在般若。所以这个般若才是真正我们应该在那个地方去开启的。就世间法来讲，出世间来法来讲，这都是一样的。好久都比较少提醒大家，你已经念读金刚经读到这里，会到本体世界这部分来了，请各位一定要很清楚的，念佛的时候你念的是佛的佛号，但是这个佛号不是阿弥陀佛，它是佛号，所以它才是真正的接近阿弥陀佛。所以要把在练的时候要很专注的，很平心静气的去练，那么你所练的今天在这里所练的，那就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自己也会得到，直接得到那份感动，那份身心跟他感动。而且你在练佛的时候，你不要想着说我要想把我的念头赶快摆掉，一定要安静来念佛，这样就分心了。你要这么，如果有念头出来，你就让它很自然的，让它让这么多人共修的那个佛号把它消化掉，那你自然而然就会进入这个非常安定的念佛心里头来。所以是以佛是度这个念佛心的，那你就在这样感应就会很深。如果你有一些业障你自己知道的，也应该在这个地方融到这里头解脱掉，这样子的一个解脱法门极为殊胜，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但我讲这个解脱也不是解脱才是真的解脱，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执着在那个解脱，你知道这事情就是这么样如如实实的事情，我们念佛。